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日，农历9月25，北京晴，19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李强出席第15次全国民政会议并讲话。
习近平向莫桑比克当选总统查波致贺电。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老区行，湖北黄冈打出线上加线下组合拳，助推山货走出大山。
神舟19号任务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第136届广交会第2期今天闭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参会踊跃。
2024年医保谈判即将开启，6年来谈判新增药品汇集8亿人次。
伊朗称将保留对以色列军事行动作出回应的正当权利，多国呼吁以伊保持克制，避免局势升级。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近年来民政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履职尽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新时代新征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各级民政部门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制度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监督管理体系、社会参与体系，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应有贡献。第15次全国民政会议10月25号至26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近年来民政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对做好民政工作提出殷切期望和明确要求，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李强指出，民政事业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彰显着社会的良心，坚守着道德的底线，体现着文明的传承，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需要通过不断提高民政工作水平，把包括困难群众、残疾人等在内的各类群体的切身利益保障好、发展好，形成为实现共同目标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李强强调，要以深厚的为民情怀做民政工作，切实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政策制定上，从群众多元需求出发，增强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政策执行上，做到政策刚性与工作柔性有机结合；政策反馈上，健全政策评估优化机制。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做民政工作，善于从政治上思考谋划推进民政事业发展，要以深入细致的作风做民政工作，主动沉到基层一线，把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增强见事于细、见事于早的洞察力， 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善于在解决群众生活小事中做好为民爱民的大文章。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做民政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系统谋划实施民政改革。既要解决好群众眼前遇到的烦心事、揪心事，也要主动谋划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不断开创民政事业发展新局面。国务委员申贻琴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社会组织和区划地名管理，深化殡葬等领域改革，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奋力推进新时代新征程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进行了表彰。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山东省、四川省、贵州省、陕西省有关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受表彰集体和个人代表等参加会议。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积极主动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丹尼尔·弗朗西斯科·查波，祝贺他当选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同莫桑比克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我高度重视中莫关系发展，愿同查波当选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弘扬传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湖北省黄冈市位于鄂豫皖赣四省交界处，也是曾经的大别山片区脱贫攻坚主战场。黄冈市近年来立足大山，放眼市场，用线上加线下的组合拳助推山货走出大山，实现老区人民持续增收。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鑫报道。
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位于大别山南麓，森林茂密，土壤肥沃，这里的板栗果大质优价廉。眼下板栗采摘刚刚结束，金黄的板栗被送入当地一家食品企业进行深加工。企业负责人张四国：
我们去年全年收购加工板栗10000吨，销售1.1亿，出口300万美元，做销往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市场，国内呢也会在江浙沪以及和西南、华南市场。
罗田县不缺会种板栗的农户，农户们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销售渠道。为扭转这一困境，当地发展起深加工，生产保鲜时间长的速冻板栗，并研发出板栗罐头等产品，直接为大型商超供货。2023年，罗田板栗产业综合产值达到21.2亿元，带动近10万农户增收。在罗田县河铺镇八里饭村，村民雷明刚回到家乡，在家门口创业。
以前在外面打工嘛，后来呢就回来搞这个餐饮、民宿啊，还有带旅游团队过来搞采摘，大概每天有100-200人过来，包括卖的板栗啊、板栗丝球啊，还有板栗米啊、板栗仁啊。
卖板栗进商超，通过开设网店、直播带货等形式，更多大别山山货销往各地。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葡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新品种啊，它叫白罗莎。
在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余波桥村的一个葡萄园里，村干部化身带货主播，为网友推荐农产品。直播的观众很快成为了葡萄园里的游客。
我们通过直播间知道了他们这里有一大片葡萄园，我们到这个现场来感受一下采摘的乐趣。
通过推进大别山物流大通道建设，重点打造电商直播， 助力山货直达全国。近三年，黄冈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增速均超过15%，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提升。黄冈市委副书记刘忠成：
突出强项工程和乡村振兴主攻方向，以供应链思维推动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老区现代化建设征程，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神舟19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22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昨天展开全系统核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孔颖报道。
各位注意，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明白。
酒泉，
明白。
青山，
明白。
这次核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系统全部岗位参加。在发射场系统统一调度之下，塔架、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发射任务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19号三名航天员按照流程模拟执行飞行任务，进入飞船返回舱之后，开始人、船、舰、地联合检查测试，并在火箭模拟起飞过程中完成待发段和起飞段的全部关键操作。
各号注意，第一次自我检查，一分准备，五、四、三、二、一，起飞。
此外，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邢雷说：
航天员乘组的状态非常的好，他们的口令非常的准确，操作呢也非常的熟练，整个过程呢都是按照我们既定的计划圆满的完成的任务。
航天员系统自进入发射场以来，主要对舱内压力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进行了检查测试，对舱内的气体环境、微生物环境等进行了检测，开展了航天科学实验用的细胞培养，对前期已经装飞船的设备进行了功能性能测试等工作。
之后航天员就进入到最后的任务前的准备阶段，航天员要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态调整好，以一个最佳的状态迎接后面的出征任务。
第136届广交会第二期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进口展共有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267家企业参展，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企业占比达69%。总台记者陈慧婷报道。
正在举办的广交会二期以品质家居为主题，第二期进口展共有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267家企业参展，其中韩国、土耳其、埃及等2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有185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带来餐具、家居装饰品、家具等展品，集中体现了产业优势和先进技术。沙特阿拉伯参展商巴德尔·莫克达德：
来到广交会给了我们更多拓展市场的机会，我们拿到了很多订单，效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我们希望以后每年都能来。
截至10月26号，本届广交会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占比超65%，比上届增长约5%。中山大学教授罗秋菊认为，广交会不仅是商贸交流的平台，更促进了文明互鉴。
我们进行经贸的洽谈，达成各种交易，无形之中也在增进彼此的一种理解。
2024年医保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始，这是医保目录连续第7年动态调整，目录内药品品种数量和质量持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根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信息，经刑事审查、专家评审结果确认，共有162个通用名药品确认参加谈判竞价。从今天起到30日，来自各地的医保谈判专家将分组进行谈判。国家医保局透露，目前全国公立医院采购的药品中，目录内药品采购金额占比超90%。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说，6年来，在坚持保基本的前提下，创新药以合理价格加速纳入目录，目录内品种的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
特别是在肿瘤、 罕见病、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慢病这样的一些治疗领域，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被纳入，很多创新药当年获批，当年纳入医保。
数据显示，六年以来，通过谈判新增医保目录药品446个，协议期内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过3400亿元，惠及8亿人次，带动相关药品销售总额近5000亿元。其中，2023年通过谈判新增进入医保目录的105个药品，2024年前三季度惠及797.8万人次。根据国家医保局公布的信息，今年11月初会公布今年的目录调整结果，明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新版医保目录。
国内最大平价海上风电项目昨天并网发电，连日来一批重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最大的平价海上风电项目山东半岛南海上风电优长址项目昨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这一项目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投运后年发电量达45亿千瓦时，年可节约标煤140万吨，减少灰渣、一氧化碳等废气排放约425万吨。项目负责人陈立志：
全场采用66千伏的海底电缆汇接各风电机组发出来的电能，创新设计制造了模块化的海上升压站，基位用海190公顷，节省升压站的造价达20%。
昨天凌晨，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的滁和州高速公路上跨铁路工程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座长184米的转体桥逆时针旋转81.7度，与之前就位的三座转体桥实现精准对接，国内公跨铁最长连续转体桥群完成转体。工程项目经理刘峰：
单侧悬臂长度92米，我们采用了基于遥感传输的转体实时监测系统，可以保障我们梁体的这个精准就位。
滁和州高速起自安徽滁州，终至河南周口。项目建成后，将加强沿线城市的互联互通。
在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原湾水库工程混凝土坝段水下工程日前通过阶段验收，工程进入上部结构施工及主体工程即将完工的新阶段。原湾水库设计总库容2.43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480平方公里。原湾水库工程分管建设负责人胡翔：
工程建成后，可使淮河干流汪家坝以上位区的防洪标准由现在的10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特许审批展品近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顺利完成通关。总台记者丁飞、周红报道。
这批展品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牛油果，重量约800千克。澳大利亚牛油果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澳大利亚最高品质的新鲜牛油果，获得特别许可参展进博会，为牛油果农户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上海某货运代理公司现场主管王春表示，
这批牛油果因为享受到了进博会的特许审批政策，所以才顺利的通关。
海关总署去年创新推出特许审批政策，在评估确认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允许无动植物疫情流行国家地区未获检疫准入的动植物产品食品经特许审批后入境参展。上海海关动植物检疫处科长崔金禄表示，
今年我们进一步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缩减了需要办理特许审批的产品范围。以前特许审批需要海关总署审批，今年可以在上海海关办理特许审批，进一步缩短了审批流程，提高了审批效率。
眼下正值金九银十招聘黄金期，各地密集开展多种形式的秋季招聘活动，助力各类院校毕业生和岗位双向奔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24东北亚沈阳人才交流大会在辽宁沈阳举行，发布超过10万个岗位，其中月薪10000以上的岗位达到2.2万个，20000元以上岗位1.3万个，平均年薪30万以上的岗位5500个。某科技企业招聘负责人张鹏程介绍，除了专业背景，企业也很看重求职者的实践经验。
我们今年呢，对于2025届的应届毕业生呢，一共提供了6个岗位，主要还是比较集中于电子行业的岗位。我们更看重的还是一个项目经历方面。
沈阳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生活补贴、购房补贴、创业场租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形成省、市、区用人单位四级政策叠加效应。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李建国：
为来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给予最高
7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和每月最高2500元的生活补贴，通过一系列高效暖心的就业服务政策措施，陪跑高校毕业生求学、求职、就业全周期。
在福建省福州市，人社部门组织开展校企对接招聘活动，吸引更多高技能人才来融留融，助力重点产业转型升级。145所院校与160家各类重点企业积极对接，115家院校和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协议，将为企业引入技工职业院校毕业生近2万人。某企业人力资源处工作人员黄佳：
看看能不能再开拓一些其他学校，就让更多的学生到我们的企业进行实习。
在江西，多所民办高校主动出击，将优质企业请进校园。在江西应用科技学院的一场招聘会上，来自江西省内外的152家企业带着1万多个岗位来到学校摆摊招聘。学生张雨涵：
我是机械设计专业的，找工作我想专业对口，希望能更好的运用到我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
招聘会上设置了直播带岗区，企业可以实时展示工作环境、招聘岗位信息，学生可以在线观看直播进行互动，并直接投送简历。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赵学敏：
活动不仅为毕业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就业空间和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进一步加深了学校与企业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共同推动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
全国民航今天起执行冬春航季航班计划，新航季将持续到明年3月29号，194家国内外航空公司计划每周安排客货运航班11.8万班，比上一秋冬航季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国内航线航班方面，49家国内航空公司计划每周安排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航班95968班，共有37家航空公司在新开的654条国内独飞航线上，每周共安排6102个航班运营，新开独飞航线数量同比增加26.7%。南北向航线成为布局重点，针对海导游等群体，南航、国航等航司优化航线结构，满足出行需求。国航商务委员会长期航班计划经理刘文奇介绍说，
国航计划执行国内航班日均1490班次，同比2023年的冬春季实际执行日均投入班次提升13%，环比加密了北京至三亚、海口、桂林和成都至三亚、长沙、广州等航线。
航空公司增加冬季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班运力，保障旅客出行。南方航空营销委运力网络部航班计划室经理布然说。
南航哈尔滨航线每周航班量将达到1200班次，同时广州、北京大兴等地往返长白山、阿拉泰等地的冰雪游热门航线每周航班量将达到160班次。
国际航线方面，178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每周国际客货运航班达到了19327班，共通航79个境外国家，到拉美和非洲客运航线网络将进一步拓展，北美航线航班将进一步增加。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4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国家卫健委主题日活动昨天举行。近5年来，我国累计发布161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同时有关预制菜、液态乳、老年食品通则等重点标准的制定修订正在积极推进审查。
记者昨天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网上报名与资格审查工作已结束，共有341.6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86:1。
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护理类立项指南试行和优化调整护理价格政策通知，新设免赔照护服务价格项目，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2024年底前，各省份对接落实立项指南后，试点地区免赔照护服务收费将有据可依。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推动广东、广西、深圳、珠海四地市场监管部门昨天共同签订共建信用大湾区框架协议，建立大湾区信用数据共享专区，支持深圳打造大湾区跨境信用综合服务平台，推进前海信用试验区建设。
中国通用航空发展报告和中国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无人机经营性企业已超过 1.7 万家，全国实名登记的无人机已超过200万架。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民用无人机出口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就当天发生的以色列袭击事件发布公告说，伊朗保留在适当时候做出反应的合法正当权利。公告指出，在伊朗防空力量的警戒下，有大量导弹被跟踪和拦截，并阻止了敌机进入伊朗领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有能力反击那些企图攻击伊朗的外国势力。总台记者获悉，以军行动已致伊朗四名军事人员死亡。以总理办公室26号表示，打击并非美国的指令。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说，伊朗的核设施并未在以色列的袭击中受到影响。中东多国谴责以色列的袭击侵犯伊朗主权，违反国际法。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则表示以色列有权自卫。国际社会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中东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以军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7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成员。以色列北部多地26号晚响起防空警报，截至当天23点，以军监测到黎真主党武装向以境内发射了约190枚火箭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6号报道，以军当晚轰炸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造成至少30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呼吁各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包括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尽最大努力防止全面的地区战争。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亚历山大罗波里居民点，还打击了乌军多个军用机场设施和无人机仓库。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正在采取一切措施阻止俄军进攻，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仍在继续。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签署了关于外籍和无国籍人士合同兵法律，外籍人员不仅可以以士兵和士官身份加入乌军，还可成为军官。
伊朗内政部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东南部一地区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已导致10名边境警察死亡。总台记者获悉，恐怖组织正义军宣布对袭击负责。伊朗警察部门表示，反恐部队已经逮捕一名恐怖分子，遇难者的葬礼将在27号举行。
格鲁吉亚中央选举委员会26号晚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党在新一届议会选举中获得超过半数选票。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6号表示，一名宇航员在参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执行的第八次载人航天任务后出现医疗问题并住院，目前情况稳定。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称，截至26号20点，台风坦美在菲律宾已造成85人死亡，41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500万。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主播郑兰、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